那我相信，可能你过去一周的，不光是天气啊，你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可能跟天气差不多，对。但是我希望，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就把我们生活中的事情都告诉神。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对，你可以在你心中将你过去一周所经历的事情都告诉神。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不配的人，可以来到至高的神面前，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向他倾诉我们心中的感受，向他诉说我们生活中的经历。这是神的爱，这是耶稣的恩典。求天父，你倾听你每一个孩子向你发出的呼求。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和救赎。天父，让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再次悦纳我们每一个人，以致你这个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寻求的、仰望的啊，就是你。求你向我们施恩典啊，赐怜悯，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得着。从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更祈求你，你对你的众儿女讲话，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你对我们的心讲话，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也唯愿我们众人今天都听，都顺服神的话，再次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再次让我们宣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却为我们来，曾经为我们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还有为今天每一位你在寻求的，也是在寻求你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也向他祷告。主啊，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求神你赐福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对，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误会你，你会怎么办？解释。如果有人造谣攻击你，那你会怎么回应呢？通常呢，人可能有三种反应，对，第一呢就是不理会，保持沉默。那当然，你保持沉默，并不一定就表示你是对的。第二呢是公开回应，讲明事实，表明自己的无辜。第三种就是直接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你造谣攻击我，我也造谣攻击你。那这是我们人通常的反应，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那这样的事啊不要发生，但有时候是难免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实在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4章第53到65节，记载了耶稣在犹太公会面前被审判的情形。那我们看到耶稣他如何面对误会，他如何回应人的攻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绝大部分的时间呢是保持沉默，面对那些做假见证控告他的人，耶稣保持沉默；面对那些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的人，耶稣保持沉默；面对那些用手掌打他的人，耶稣依然保持沉默。只有当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没有保持沉默，而是清楚的、直接的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出自马可福音第14章第61到62节。那我们要来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够那样行事为人，我们当如何效法主耶稣基督，像他那样行事为人。当时的犹太公会是犹太人的那个最高法院，对，由71个人组成，其中包括众祭司长、长老和文士。大祭司的话是那个犹太公会的主席，所以其实当圣经里面这里记载的众祭司长和全公会，所以其实他们所有的人呢，那个时候都聚集在那里来审判耶稣。那在我们读的经文的前面，14章的前面，就看到耶稣在克西马里面被他们抓捕、被他们被捕的记载。现在他们把耶稣抓来，他们交给这个公会，那他们就连夜的来审判耶稣。从形式上看呢，他们是在履行法定的程序，他们不能经过审判就定人的罪，所以他们必须先审判耶稣。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行的却是违背律法。首先，他们审判耶稣的时间和地点是不大合理的，他们连夜审判耶稣并不能给他们自己充足的时间准备，让他们如何来控告耶稣，那也不能给被告，当时就是耶稣，充足的时间来准备如何为自己辩护。他们很快就想定耶稣的罪，他们审判耶稣的地点也并不是他们犹太公会通常开会的地方，而是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临时的聚集在那里审判耶稣。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呢，有点那个私设公堂的意思，对，那这都是不合法的，程序上不合法的。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他们审判耶稣并不是要判定是耶稣是否有罪，而是他们在审判耶稣以前心里已经做了决定，而且他们内部已经达成共识，他们认定耶稣是有罪的，而且他们要把耶稣治死，那这是完全违背律法的。旧约律法要求以色列人，无论是他们百姓也好、官长也好、祭司也好、先知也好，他们都要行公义、公平，不可偏袒任何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那我们现在的话，法律大家如果知道你都知道，现在的法律、现代的法律、先进的法律都是叫无罪推论。什么叫无罪推论？就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在被确定为有罪之前，你应该假定他是无罪的，那控方有责任提出证据来证明他是有罪的，而不是我们常常熟悉的叫有罪推论。有罪推论就是你自己说你是有罪的，承认你自己承认你是有罪的，那而且他在定罪之前一般的话就把你那个定为有罪。其实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现在虽然开始法治，他们都是用这个有罪推论，但现在开始实行法治，但是在实行那个叫做无罪推论，就要保持那个程序上的公义。如果你已经在认定一个人有罪，那有句俗话讲，欲加之罪就何患无辞。所以一个人你如果从心里面我们就认定他是有罪的，很难保证这个程序上的公义。那他们审判耶稣只不过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并不是为了维护律法的圣善和庄严，更不是要行使公平和公义，相反的，他们是在违背律法。那自然的，所以第三点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寻找见证人来控告耶稣，但是那些见证人都是做假见证的，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摩西律法十诫的第九诫明明的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但是那些做假见证的人是明知故犯。做假见证通常有两种，一种就是无中生有，编造事实来陷害人， 还有一种啊，就是扭曲事实，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可特别记载了这几个做假见证的人，他们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圣殿，在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那圣殿是以色列人那个敬拜神的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拆毁圣殿，那当然是大罪了。那些做假证的人呢，可能是引用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所说的，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是记载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其实当时的门徒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但是约翰在记载的时候特别加了注释，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并不是说他真的要拆毁他们看得见的那个物质上的那个圣殿，而说他的身体将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耶稣曾经说过这话，然后他明白了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也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但是没想到那些做假证的人却以耶稣的这句话来企图控告耶稣，企图拆毁圣殿，这个叫做扭曲事实。但是马可很清楚地说明，这些人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所以你看，他们在审判耶稣，想定耶稣罪，也找见证来控告耶稣，但是呢，却得不到确凿的证据，他们不能定耶稣的罪。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十到六十一节上半段，大祭司站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耶稣为什么保持沉默呢？耶稣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那能够想到第一点，就面对谎言或者谣言呢，有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辩护的，谣言会不攻自破，但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忍耐，因为人的误会攻击会损害我们的名誉地位利益，甚至有时候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当然你要沉得住气，你要保持沉默，首先你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是无辜的。有句俗话讲，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就不正，那你是很难保持沉默的。俗话说，拙得就心虚，你想为自己开脱，想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从某种角度说，耶稣的沉默其实是表明他是无罪的，面对那些作假见证的，他不需要为自己辩护。那这个作为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是要应用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的。当我们面对误会攻击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保持一个从容镇定，那你必须相信神在掌权，伸冤在神，神必报应。我们不是要否定人间律法的公平公义，而是我们相信有一位最高的至终的审判者，就是神，他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我们忍耐暂时的不公平不公义，是为了得到神的公平公义。如果你对神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呢，那你在面对人的误会攻击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保持沉默，而且是真的是很平安很坦然的，你不需要自己出头。那耶稣能面对那些做假见证的，他能够保持沉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样，他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他事先已经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他身上，而且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都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人面前他保持沉默，他不需要在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以表明自己的无辜，但是在耶稣的内心他却坚信 神看他是无罪的，他是公义的。那耶稣面对人的审判，面对那些做假见证的人，他一言不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知道那些人的心，那些人是已经铁定了心要置耶稣于死罪，无论耶稣怎么辩护都无济于事的。那些人的心很刚硬，耳朵听不进去，所以耶稣就索性保持沉默，不为自己辩护。那么我们面对人的误会，面对人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应该怎么效法耶稣呢？是不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保持沉默就可以了呢？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耶稣面对那些做假见证的人，他保持沉默。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那些见证是真的呢？那我们是否还应该保持沉默呢？我最近比较关注一个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是那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个长江学者陈小武教授，在2018年1月1日就被人实名指控性骚扰他手下的学生。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保持沉默，他不做出回应，网上有很多的指证，特别是知乎，他都不回应。当然从法律的角度讲，他有权利这样做，他不需要回应网上各种指证。但是如今呢，昨天人民网上已经发了那个真实的文章，事实已经证明他的确犯罪了。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经正式对他做出处理。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在教会外面发生的，但是对我们却是很大的一个警戒。我是比较关注这一件这个新闻的。那这样的事情呢，当然在教会也是可能发生的。大家曾经也是知道的原住民牧师事件，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们不是审判者，神才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看或者关注这些，只是要引以为戒。如果我们真的你违背了神的律法，甚至违背了世上的法律啊，那有时候你单纯的或者简单的保持沉默是不应该的。事实是真相如果已经出来，那我们应该对信任我们的人，我们应该对甚至像我们服侍的教会、服侍的机构、信任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一个说法的、一个交代的，而不是简单的保持沉默。当面对事实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事实讲明白。当然你很清楚的知道那些不是事实，那是造谣攻击的时候，你可以保持沉默。最近有一本书其实不是最近出来的，但是在教会中其实应该有影响的，我还没看，开始看，我看了一些介绍，我鼓励弟兄姐妹去看。那2016年出版的，是一个基督徒写的，叫做《叛教者》，你可以去看。以后讲到我可能会跟你再引用这本书。那是讲的那个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段历史，就讲到在那个中国的不同的阶段，近期的那种政治斗争中间，一群基督徒他们的反应，他们互相之间的一种关系。那其中有人当然就是有背叛，不仅是背叛叛教者，好像是背叛我们所信的信仰，背叛耶稣，更重要的也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很多的背叛。那当然其实这样的事情的话，为什么我是鼓励去看呢？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那他其实不光是在讲那个历史，他是对现在还有很多人活到的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造成很多的影响。那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不能具体的去针对哪一个人，但是他其实对我们现在在教会的生活，面对弟兄姐妹，处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大的借鉴的。作者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在控告哪一个人， 而是在描写一个真实的我们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间，不仅是在教会，而是在整个如果社会一个大的变动中间，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个作者毫不讳言，他说如果我自己置身在当时那种一个绞肉机的社会中间呢，他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叛教者。有时候我们可能把自己的本性或者我们自己的可靠看得太高，真的当面对那种非常残酷的现实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信仰当然是很大的挑战。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对安静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不停地反问自己的，不停地兼顾我们的信心的。如果真的有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合神旨意的回应。那耶稣面对那些审判他的人，他们是掩耳不听真理，不想知道真相，耶稣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我们所面对的人，他希望知道真相呢？如果我们讲出事实，就能够化解误会、冲突，带来和好了，我们还应该保持沉默吗？当然不应该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弟兄姐妹相处中，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彼此为敌的关系，我们不应该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保持沉默，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些事情我们说出来，特别是你跟当事人当面说清楚，其实误会就消除了，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应该寻求这个沟通的途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效法耶稣的话，你不能简单的说保持沉默就是了，你要看当时的情形。耶稣所面对的人，他们是做假见证攻击他，而且他们也是掩耳不听真理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我们特别在弟兄姐妹相处中间，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耶稣不仅面对那些审判他的人、做假见证控告他的人保持沉默，耶稣面对那些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脸用拳头打他的人也保持沉默，并不反手。耶稣面对那些用手掌打他的差役也是保持沉默。那这种行为上的沉默，骂不反口、打不反手，是耶稣的教导，那他自己也在这里活出来，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怎么面对他的敌人。耶稣并不是没有能力自卫，就寡不敌众，所以他保持沉默顺服，他不是，他手中是有力量对付那些审判他的人的。那些做假证控告他的人、打他的人，耶稣是有办法制服他们，甚至胜过他们的。但是耶稣主动放弃了他手中的权柄，放弃了他手中的能力，他没有求神派天使来帮助他，他也没有行神迹让那些人停止对他的攻击，他乃是默默的忍受。正如以赛亚书第53:7所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的沉默是一种力量，耶稣的沉默是一种得胜，耶稣的沉默其实就表明了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就是神为人派来的救主。正如耶稣他直接公开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一样的。马可福音14:61下半段到62这样说，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大祭司的这个问题里面呢，他说那当称颂者，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神。犹太人通常为了不犯实践中妄称神的名这个诫命呢，他们同时为了表达他们对神的敬畏，说他们不称神的名，而是用一些描述性的语句来称呼神，就创造天地的主、高天自大者、圣洁公义的那一位、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那这都是对神的描述性的称呼，他们为了避免犯那个妄称神的名。耶稣的回答中也是这样的，他那全能者其实也是指神， 这大祭司的问题就是在问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你是我们在思想耶稣的答案之前呢，你先要想一想，大祭司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而且大祭司他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才问耶稣这个问题？前面祭司长全公会已经寻找见证人想定耶稣的罪，但是他们寻不着确凿的证据，他们的见证互不相合，所以不能够定耶稣的罪。那是在百般无奈之下，大祭司才问耶稣这个问题的。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如果前面那些证据已经是确定的，耶稣已经能够被定罪了，其实大祭司不会问这个问题的。面对前面那些控告，耶稣保持沉默，但是大祭司知道，耶稣面对这个问题不会保持沉默，而耶稣的回答会让耶稣被定罪。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大祭司本人他是明知故问的，他本人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大祭司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弄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耶稣真的是基督吗？这不是他的目的，因为他不信的心已经在先，他根本就不信的。他问这个问题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耶稣被定罪，因为犹太人他们都相信独一的真神，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那耶稣对门徒讲了，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对犹太人讲，他们信神没问题，对犹太人讲，问题是要信耶稣。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好像信神的话很多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不要说信耶稣。所以我们说，我们对中国我们无神论者，你要信耶稣啊，第一步就是你要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是有神的。但对犹太人说，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从小就是相信有神的。但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是，更大挑战是，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要信耶稣。说犹太人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是不能接受神还有儿子的，哪怕是独生子，更不用说神的儿子还成了人的样子就站在他们面前，那这是犹太人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人如果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其实就当于称自己是神，把自己与神是同等的，那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亵渎神的罪。正如约翰福音第5章18节所说的，所以犹太人约法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你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其实你就在称自己为神，把自己与神同等，那这是亵渎神的罪。那根据生命记24章16节，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大祭司和那些公会的人都是很熟悉旧约律法的，他们也热心旧约的律法，特别是用律法去定罪别人惩罚人，他们是很热心的。如果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把耶稣定罪把耶稣致死是正大光明，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他们还会以为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就好像使徒保罗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在侍奉神一样的。所以如果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话，其实就是等待他的就是死刑。那他这个大祭司问题嘛，还有一个称呼，你是那张称颂者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基督吗？神的儿子基督是两个称呼的。那基督这个字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再讲基督这个字的话，英文叫 Christ。 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 Christmas， Christmas 是因为基督才有的。那希伯来文这个字的话是弥赛亚， 弥赛亚。 那弥赛亚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受高者的意思，叫做 anointed， 就是受高的人。受高人就是在旧约里面它有一种特别的膏油，一种液体的一种膏油。 那当一个人被神拣选的时候，那通常啊就会把这个膏油倒在那个人的身上，这个叫受膏者。那在旧约里面，三种人呢，在他们受任之前呢，都会被膏的，一种就是君王，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祭司，这三种人呢都是受膏者。那在以色列历史上，所以说有很多的受膏者，有那么多的君王，那么多的先知，那么多的祭司，但是到了公元前586年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就灭了，耶路撒冷的城被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被毁坏了，所以君王和祭司的职任就停了，就不再有君王，不再有祭司了，那唯一有的就是什么？先知。神就不停地派先知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将来还会给你们派一位受膏者来。本来是有很多的受膏者，那将来来的那一位受膏者就成了一个特定的词，说本来是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一个专有名词，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就他们在等待神要派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基督，是神应许给他们来派来的救主。那他们期望的救主就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君王，是能够复兴以色列国的人，而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才能够拯救人的救主。所以大祭司和全公会的人，他们是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当然他的门徒中间其实曾经有人期待耶稣是那一位来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么大祭司为什么要问耶稣那个问题呢？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我讲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耶稣被定罪。那么耶稣为什么这一次他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勇敢的直接的回答，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哇，耶稣这个回答是非常有力量，非常大的一个宣告啊。那有人反对耶稣的，甚至反对基督教的，就讲耶稣这样回答了，可能耶稣是一个疯子，或者是耶稣是一个非常狂妄自大的人。那这是人对我们的指控，但是我们有理性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这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的。如果耶稣是一个疯子，或者一个狂妄自大的人呢，他前面就不会保持沉默。耶稣的话也不可能是条理清晰、有根有据的，因为耶稣的这句话回答，他不是随便说的一句话，不是疯子说疯话。他这句话有很多点，我这个人只是第一个，他讲我是。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呢，你就知道我是啊，这不是随便可以说的两个字。我是在旧约的话就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是什么？摩西问神，神的名字我是，这个就是神的名字。那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所以每当耶稣说我是，或者我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其实都是带着权柄在宣告的，因为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比如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个是带有权柄、带有能力的一个宣告，就像我们昨天在查经班里面也讲了，就耶稣讲的话，有时候好像很多人都不大明白似的。那我说是，耶稣讲话的时候，因为他是有权柄的。那我们跟你查圣经，或者我跟你讲道啊，就跟做数学题一样的，那有一个答案在里，但是我要把那个过程一步一步的给你告诉你，怎么证到那一步。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讲道从来没有给你证明的，耶稣就是直接的宣告，他一下就把那个正确答案告诉你，那你的回应就是你要接受、要相信，还是你要拒绝？他是带着权柄在宣告真理，宣告那个事实的真相。那耶稣在回答大祭司问题的时候，他是把两处旧约圣经关于神的儿子和基督的预言融合在一起的，在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讲的这位人子，耶稣为什么称自己为人子，就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那还有就是诗篇第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当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不仅是肯定的直接的回答了大祭司的问题，耶稣还要让人知道旧约关于神的儿子、关于基督的预言都在他身上应验了。他就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那其实关于耶稣是神的儿子，关于耶稣是基督，在马可福音，耶稣对他的门徒、对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其实是反复的在讲，反复的在教导他们。马可福音第十二章35到37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所以耶稣的门徒和一些犹太人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耶稣教导人，耶稣行神迹，就是要人相信他是基督。所以那么当大祭司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耶稣他不可能否定自己，耶稣不能自相矛盾，他也不能保持沉默，因为这个时候沉默就可能被认为是否定答案。那耶稣他不能把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相信他是基督，他本身就是基督，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能保持沉默。当然在耶稣的回答中，耶稣还宣告了他的升天、他的再来。马可福音第13章16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这是耶稣真正的末世预兆的时候所教导门徒的，将来他还会再来。耶稣的教导是没有错误的，耶稣的教导也不会互相矛盾，正如神不会违背他自己一样。所以耶稣不能够在大祭司问他的时候保持沉默。当人误会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是当面对真理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为真理发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保持沉默。当然你为真理发声是有代价的，耶稣没有保持沉默，直接的肯定的回答了大祭司问题，也付出了代价。耶稣是否知道他如何回答大祭司的问题会决定他的命运呢？耶稣当然知道，如果他回答大祭司说，我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那么那些人可能就不能定耶稣的罪，他们可能就把耶稣释放了，耶稣就不需要死了。如果这样，耶稣就不是真理了，他自相矛盾，他为了生命妥协了真理，违背了神的旨意，他可能脱离人的手，但是却落在了神的手中，而且会被神定罪。那这对耶稣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是明明知道他那样回答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答，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如果再仔细讲，就你们虽然定我的罪，把我定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第三天我会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还会再来实行审判。现在我被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杀我，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你们现在审判我， 但是将来我要审判你们，希望你们都能够悔改，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样你们将来就不会被定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的每一个人，圣经是为我们写的，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耶稣被捕，耶稣受审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读圣经应该有这样的信心，这些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那我们就应该相信那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就是你必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是讲的基督的再来。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将来见耶稣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他，你要怎么面对他呢？那些公会的人硬照自己的心要致死耶稣，不顾律法的公平和公义。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愿意认真的考虑一下，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吗？我希望你不要硬着心，无论说什么我就是不信。有一个电影我们已经给他看了，叫《重审基督》，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可以去看。重新审判基督，一个反对神的人，一个无神论的人，他认真的收集思考了耶稣复活的证据，他不能不得出结论，耶稣的复活是真实可信的。就是他信了耶稣，他就成了一个牧师。你对信仰、对圣经、对耶稣可以提出问题的，但是我不希望你硬着心，就好像那些公会人，他心已经硬了，你无论说什么我就不信。你应该让自己的问题得到答案，你应该去追寻答案，你应该向知道答案的人请教，你应该认真的阅读圣经。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权柄的，就好像当时审判耶稣的大祭司和犹太公会人一样，那我们应该知道神才是公义的审判者，神才是至高至终的审判者，我们应该敬畏神，行公平公义，不要抵挡真理。在诗篇第二篇第十到十二节有这样一段经文，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这边可能很多可能在世上没有权柄，没有行事那种审判人的权柄，但是我们如果信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有权柄。那耶稣让我们，圣经让我们要为那些在上掌权的世上的审判官为他们祷告，希望真理福音能够在我们中间传开。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那些做假见证的人是昧着自己的良心编造谎言，扭曲事实控告耶稣。那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在攻击基督教，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发问，那我只希望你能够尊重事实，教会或者基督徒是可能犯错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假见证控告人，更不应该故意去攻击神抹黑耶稣。感谢神啊，在中国大陆过去对宣教士的报道啊，其实是很少的，而且是统一定调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关于宣教士的传记能够在中国大陆能够出版。那些宣教士不是说没有软弱没有错误的人，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事实，看到一个完整的，是不是尽量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有信仰的人，他们为耶稣的缘故他们所做的，而不是说道听途说，甚至你故意去攻击信仰。那对一个我们都是从不信到信的， 但是我们接触的可能都是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接触的教会。我想教会和基督徒是可能犯错的，但是当你要去攻击整个基督教会的攻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尊重事实，不应该故意编造事实或者弯扭曲事实。那些抓捕耶稣的差役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又蒙着耶稣的脸用拳头打他，那些人呢，耶稣没有责怪他们。我觉得耶稣当时很可能就像为那些钉他在十架上的罗马士兵一样，耶稣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亲爱的朋友，听到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你不应该藐视耶稣，甚至侮辱耶稣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你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你不应该轻看耶稣在十架上所流的宝血。圣经上说，人若轻看耶稣的宝血，怎么能够陶醉呢？那我们现在阅读圣经，我们思想耶稣被审判那个时候的情形，你想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会如何对待耶稣呢？耶稣庄严的宣告，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吗？如果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当如何跟随耶稣呢？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除了祭司长、文士、长老、差役、做假见证的人，还有一个人在场，他就是彼得。他当时是如何反应的呢？那我们下一个主日再来继续思想。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众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思想，来聆听圣经上你自己的话。今天我们读到马可福音这一段，记载耶稣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判的情形。主啊，我愿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讲话，我们如何面对耶稣。耶稣是那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了罪。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并且坚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耶稣经历那一切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圣经将这一切记载下来，就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到我们当如何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当如何去回应我们所经历一切的事。主啊，我愿你自己，你自己的话在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心中做工，引导我们。也我愿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完全归向耶稣的人，当我们在思想在聆听圣经上话语的时候，主你让他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让他们认识到你真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为他们而来的，以致他们的心也能够归向你，相信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